俄罗斯卫星广播电台，现在播送面对面节目，通览世界，聚焦中俄，时事点评，经济脉络，热点透视，尽在面对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面对面节目。美国独立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欧洲十国中有七个国家认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是中国而不是美国。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就有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宏观研究部主任贾进京先生就相关的话题为我们进行一下分析和解读。贾老师，皮尤研究中心的这项调查结果表明 ,42% 的受访者认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是美国 ,32% 选择了中国，那么其他的受访者选择了欧盟国家和日本。但调查同时也显示，欧洲十国中有七个国家认为中国是世界的经济领导者而不是美国。那么持有这一观点的国家分别是德国、荷兰、瑞典、波兰、西班牙、法国和英国。另外，加拿大、巴西、墨西哥、菲律宾的居民认为中国是经济领袖。您作为中国的经济领域的专家，如何看待和评价这样一个调查结果？您赞同吗？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来自于中国，在全球总的经济增长当中，中国的贡献率常年以来一直超过30%。所以说呢，当今中国是世界经济的真正最大的增长动力。当然，从传统的认知来讲，美国经济一般来讲是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市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经济体，所以它发挥了世界经济的领导者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应该可以看到，世界经济的实际增长动力和世界经济的领导者呢，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世界经济的领导者更多的是跟人们的认知、跟人们的心理因素有关，这个与世界经济的实际状况相符，可能会经过一段比较长的调试期。
也就是说，您认为中国目前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动力国，但是至于说是不是全球经济的领导者，目前还不能这样说，是吗？
全球经济的领导者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什么是领导者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如果要是说从经济增长来讲，中国贡献了世界最多的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是呢，从全世界经济当中发挥着引领地位，以及在经济治理以及最大的销售市场等等领域，可能美国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所以说呢，当今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转型，这种转型当中，中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因素，但是从基本的格局，从世界上最大的领导者话语权的占比来说，美国仍然是领导者。
那么从中国社会普遍的认知角度来讲，您认为中国的社会是怎样看待自己在全球的位置？也就是说，中国社会是否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调查结果呢？
这个不好猜测，因为呢，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定义什么叫做世界经济的领导者的，并且呢，可能涉及到一个语言问题。如果他使用的是 leader 这个词儿，那他也许是领导者，但是在中国语境下，可能有的时候会翻译成引领者。如果要说引领者的话，那中国的话已经很大程度上正在从世界经济体系当中的跟跑者向领跑者在转变，有的议题、有的领域正在发挥着引领者的作用，而在其他的一些领域呢，比方说哪些国家提供了最多的市场上的创新的话，可能仍然是美国，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确实，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经济的变化和动向也是越来越被世界各国各界所关注。那么如何对中国经济的现状和走向做出一个正确的研究和判断，这个既是专家学者们面对的课题，同时也是舆论关注的话题。 我们注意到7月14日惠誉国际评级机构发布了报告称，从中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因为可能出现的经济和政治动荡而受到限制。那么惠誉预测说，中国的 GDP 增长将从2017年的 6.5% 降至2018年的 5.9%。如何看待这样一份报告？另外我们还注意到，中国近期也是发布了自己的中国经济半年报。那么在这份报道中显示说，2017年上半年中国的 GDP 同比增长了 6.9%， 与一季度持平。那么经济增速连续八个季度保持在了 6.7% 到 6.9% 这个区间范围内。那有观点就认为说，中国的经济增速会下降，但是发展的质量会提高。您是否赞同这样一个说法呢？
西方的三大评级公司主要服务于欧美市场上的投资者。实际上呢，欧美市场上的投资者当中也并不太依靠西方的三大评级公司来判断中国经济的状况。三大评级公司所做的工作更多的只是用于欧美市场上面销售的债券，也就是向欧美借钱的这些借债主体的判断。而这些借债主体从中国来讲呢，中国并不向欧美市场借债，除了中国一些海外并购的一些公司它可能涉及到欧美市场的融资以外，中国并不依靠向欧美市场借债，对中国来讲不重要。并且对中国来说，欧美的三大评级，中国的角度来看都是小公司，中国没有必要在乎他们说什么。所以说呢，他们只是一种在引导欧美市场上面的这个债券销售的一种行为。从这个里边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可以看到，当今很多时候欧美的三大评级商呢，经常是给中国一些负面的展望的评价，而这些负面展望评价有它自身的目的在里边。这些自身的目的呢，往往是有它自己的利益集团的考虑，以及它引导资金流向的考虑。所以说呢，我们应该更加客观的、更加真实的看到中国经济的状况，不要被欧美的三大评级商，也就是说他戴着有色眼镜的一些机构，而且是小机构所蛊惑。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两个季度的6.9%的增长，这个在整个2016年呢6.7%、6.8%的这么一个背景下，相当于是实现了更高速的增长，并且稳定在的一个中高速的水平。这个在当前的局面下呢，可以说是来之不易的。实际上，我们如果要是看中国各个细分领域的状况，能够看得出来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有些领域呢是增速相当低的，而有些领域呢增速是相当高的。哪些领域增速相当低呢？比方说是采矿业，增速就只有1.0%。而有些领域增速是相当高的，什么样领域增速相当高呢？例如说高科技产业有13%的增长率，再比如说像网上购物这个领域呢有33%的增长率。可以说像高科技、网上购物以及一些中高端的服务业体现出来的高增速，并且在中国经济当中占比越来越大，这种新经济的因素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当中的最大动力。而类似采矿业这样的一些低增长的行业呢，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主动选择的，中国通过去产能来淘汰一些落后产业，引领这种新的新经济中高端产业的发展。所以说呢，中国当前经济已经有一个重要的转型，速度只是一方面，转型的质量是更重要的方面。
那么您认为以中国经济目前的增长速度，它对于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有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应该来看，当今世界经济增长正在发生着动力的转移。过去世界经济曾经以跨大西洋体系为主要的核心区域，但是现在跨大西洋体系增长很慢，并且欧洲和美国的经济状况都不好，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他们很难走出低增长的泥淖。而当今世界最重要、最活跃的区域 就是东亚区域，所以呢，从俄罗斯作为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的一个经济体来说，它就面临着更多的跟欧洲跨大西洋的体系对接，还是跟东亚区域的对接，毕竟两个区域对它来讲都是相邻的。但是中国这边东亚区域显然是经济更加活跃一些，如果俄罗斯更多的增加跟东亚区域的对接，俄罗斯的经济也一定能够更快的走向繁荣。
好的，非常感谢贾老师对以上话题的分析和解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以上播送的是面对面节目。